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上次查克老师在节目中讲到马代人的入侵以及以赛亚对于异象谷的末世的反应，这次他继续探讨以赛亚对于异象谷末世的反应，以及他看到耶路撒冷被毁的情况。好，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以赛亚书第22章，从12节看起。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求主赐给我们悟性，能够明白他话语里的奥秘。以赛亚书第22章12节说，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那时候呢，人们向神起誓，就要把头发剃光，因为呢，神呼召百姓，把自己献上，交托给神。在历代志下的第7章14节，神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我必从天上垂听。”但百姓宁可自己做各种准备，也不愿意谦卑祷告，寻求神的帮助，根本呢不把神放在眼里。神呢当然要我们运用智慧，做好万全准备了，但是他也希望我们仰望信靠他。神要我们花时间静思祷告，等候他。我们呢却想靠着自己来寻求解决的办法。这实在是大错而特错了。百姓本来应该在神的面前哭泣哀嚎，身披麻布，却去寻欢作乐了。以赛亚书第22章13节，谁知人的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要死了。这提醒我们，今天所活着的世界呢，正面对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之一。环顾四周，其实呢，神正在呼吁我们哭泣哀嚎、祷告、身披麻布，但是我们却看到人们完全把神呢摒除在他们的生活之外。他们的态度呢，就好像，哎，我们吃喝快乐吧，啊，因为明天呢要死了。因此呢，先知以赛亚出来警告百姓。14节，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他们的罪孽呢，得不到洁净，人生航向已定，木已成舟，直到审判的日子来到，他们都不会改变。15节，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啊，这是何等令人畏惧的宣判啊。以赛亚书第22章15到17节说，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去见长银库的，就是加宰舍伯纳，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有什么人竟在这里凿坟墓，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在磐石中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看哪，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紧紧缠裹，竭力抛去。在如此光景中，掌管国家银库的家宰舍伯纳竟然为自己在岩石中凿一座豪华的坟墓。今天如果你到以色列的吉伦谷一带，还可以看到一些在 岩石中凿出来的漂亮的坟墓。舍伯纳呢，就忙着为自己凿一口美丽的坟墓。先知以赛亚说，哎，你为什么在这里凿一个美丽的坟墓呢？你以为你可以埋葬在这里吗？你快要被敌人俘虏了，要在别处把你草草的埋葬。人们总是为自己的将来打算，但是呢，神要打乱你的计划。18-21节，他必将你滚成一团，抛在宽阔之地，好像抛球一样。你这主人家的羞辱，必在那里坐你荣耀的车，也必在那里死亡。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你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你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舍伯纳掌管着国家银库，而以利亚敬是西西家王的谋士。他们两个人呢，都是国家的大臣。当亚述王西拿基利派遣大使拉伯沙基到犹大国要西西家王投降的时候，以利亚敬和舍伯纳就代表王出面来处理这件国事。以利亚敬很显然是神拣选的人，舍伯纳呢，则是一个外邦人，他呢滥用职权，想替自己建造一座巨大的坟墓。先知对他说，你将成为俘虏，被人带到远方，葬在宽阔之地。这里提到舍伯纳和以利亚敬两个人，这是其中一个预言，同时呢包含着近期的应验和远期的应验。以赛亚在这里谈的呢是一个特殊的情况。犹大国的这两个大臣，从近期预言来看呢，舍伯纳将要丢掉官位，而以利亚敬则会被神拣选委以重任。但是从预言的角度来看呢，舍伯纳预表敌基督，而以利亚敬则预表耶稣基督。敌基督将要来临，受到世人的推崇，他呢还用手段来讨好以色列，接受他为弥赛亚。但是呢，敌基督最终要被毁灭，而真正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将要再次降临世上，建立他永恒的国度。好了，这里讲的呢是将来的预表，从22节开始呢，经文的内容跨入将来要成就的事。耶稣在启示录3:7，就是用这一处的经文来向腓拉铁非教会讲话的。耶稣向腓拉铁非教会介绍他自己说，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耶稣用这节经文来指向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处经文呢有即时的应验，但是同时所做的预言呢将来也要被应验，因为耶稣用22节的这些话来应用到自己的身上。以赛亚书22:22说，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这个他呢指的是以利亚敬。22和23节继续说，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做他父家荣耀的宝座。这里呢露出了一道指向将来的微小亮光，然后呢以赛亚又回去 描述眼前的情况了。24和25节说，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些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被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好了，我们继续分享以赛亚书第23章。在第23章里面呢，以赛亚论到有关推罗的末世。推罗呢是一个海港城市，推罗人呢过去就叫做腓尼基人啊，你如果熟悉古代腓尼基人的历史就知道了。腓尼基人呢有强大的军舰，他们都是经商的，他们的船只呢拼命的往返于地中海，事实上呢他们甚至可以航行到南美洲最南端的荷恩角，把那里的货物呢商品啊等等呢都带回来交易。腓尼基人的海军势力可以说是称霸海上，当时呢海军主要是进行商业活动的。就货物的交易来说呢，推罗可以说是当时世界贸易之都，整个商业的贸易活动呢几乎都是以推罗为中心。以赛亚在这里宣告，神的审判将要临到这个世界的贸易中心推罗。翻到以西结书，你就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以西结书第26章宣告推罗要遭到毁灭。以西结在26章这里的描述呢比以赛亚更加详细。以西结指出，将来会有两个敌人前来攻打推罗，第一个敌人呢要攻破他们的城墙，毁掉他们的城市等等，第二个敌人呢要将已经成为废墟的石头尘土等等都抛到海中。以西结呢继续说预言，把推罗的毁灭分成了两部分。他首先说他必怎么怎么，他必怎么怎么，然后呢他又利用另一个代名词的时候，他说他们怎么怎么，他们怎么怎么啊！你去参考一下世俗的历史，就会发现尼布甲尼撒王首先是带兵去攻打推罗，他的军队呢围攻推罗13年之久，最后呢终于攻下来了。然而正如圣经所说的，他无法掠夺推罗人的财物，因为尼布甲尼撒王的军队基本上呢是陆军，而腓尼基人有的是船只，围城的时候呢推罗的居民早就用船搬到大约一英里外的一个岛上去了，他们在那里就建造了一个新的推罗城。等到尼布甲尼撒王攻下那座旧城的时候呢，推罗的居民已经全都搬到那个小岛上去了，因此呢尼布甲尼撒王没有抢掠到什么财物，正如以西结所预言的一样。在以西结书第26章12节，以西结接着又说，他们要破坏你的墙垣，拆毁你华美的房屋，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先知以西结对推罗城的毁灭做了一个很不寻常的描述。在尼布甲尼撒王之后的数百年，亚历山大大帝带领军队前来攻打那一带的地区，他来到推罗城，要求城内的百姓投降。百姓说，哎，别开玩笑了，我们在这个外岛可是安全的很呢，你绝对不能攻下我们的。那么亚历山大大帝就调集了西顿和其他地方的船只来攻打推罗，但是呢那次并没有成功。于是呢亚历山大大帝就想出了一条很有意思的策略，他就命令人把古推罗城里了那些废墟中的石头啊木块等等的之类的东西都把它们抛到海里，筑起了一道海堤，一直延伸到新的推罗城的那个小岛。然后呢他们还刮下了尘土堆在那条海堤上， 这样呢，他就能把各种军械都运过去，进行围城。他的军队呢，也利用了所建造的海堤来攻城。因而以西结所做的这个奇怪的预言说，他们要刮进尘土，把尘土抛在水中，都得到了应验。亚历山大大帝建了这道海上的通道，最终呢，终于攻下了推罗城，把它呢彻底毁灭了。圣经在以西结书第26章的14节说，我必使你成为近光的岩石，做晒网的地方。许多年来呢，当人们看到推罗城废墟的时候，总以为啊那是个半岛。但是呢，进一步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了，正好像历史学家所说的，这是推罗城的岛上城市。人们看到的半岛呢，原来就是当年亚历山大大帝攻打推罗的时候所建起来的人工通道。这一切呢，恰恰是照着圣经所预言的发生了。令人以为呢，亚历山大大帝大概是看了圣经吧，还完全照着神说的做了呢。有意思的是，当人们终于发现古推罗位置的时候，人们看见那里的渔夫们在石头上晒他们的渔网呢。这就像以西结所说的，我必使你成为近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所以呢，再一次神所说的非比寻常的话都得着了应验。然后呢，在以西结书第28章，先知再向推罗做哀歌，预言推罗王的灭亡。但在哀歌中的中段地方呢，却突然转向了撒旦发预言，因为撒旦呢，其实是推罗王背后的权势。以西结书第28章12和13节，先知描述撒旦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15节，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这是描述的撒旦。我们回过头来讲推罗。当时呢，推罗是世界商业中心，神呢似乎特意让他成为人类商业体系的预表。但是神并不喜悦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剥削别人，所以呢，神特别严厉地惩罚推罗的商业主义。启示录第18章所描述的就是世界最后一个大商业体系的崩溃。那里说，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哀哉哀哉，这大城啊，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又说，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等等。等我们进入国度时期的时候呢，商业主义将不复存在。啊，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在国度时期呢，商业将成为过去。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要共同享有所有的资源，没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剥削他人。神特别要对付那些专为本身利益而剥削他人的人。所以呢，神特别对推罗做了漠视，因为他是世界商业中心。以赛亚书第23章的第一节说，他市的船只都要哀嚎，因为推罗变为荒场，甚至没有房屋，没有可进之路。这消息是从基提地来的。推罗这个兴盛的商业中心要变为荒场，事情呢果真就应验了。以赛亚书第23章第2到14节，沿海的居民，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盛的，你们当静默无言，在大水之上 西河的粮食，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镜像，他做列国的大码头。西顿呢，你当惭愧，因为大海说就是海中的保障说，我没有娶劳，也没有生产，没有养育男子，也没有抚养童女。这风声传到埃及，埃及人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推罗人呐、啊，你们当过到他失去，沿海的居民呢、啊，你们都当哀嚎。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上古而有的吗？其中的居民往远方寄居。推罗本是赐冠冕的，他的商家是王子，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他施的名呢，可以流行你的地，好像尼罗河，不要再有腰带拘谨你。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至于迦南，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保障。他又说，受欺压西顿的居民呢，你必不得再欢乐，起来过到基提去，就是在那里也不得安歇。看呐、啊，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这名，这伯是亚述人为住旷野的人所立的。现在他们建筑树楼，拆毁推罗的宫殿，使他成为荒凉，他施的船只都要哀嚎。以赛亚提到了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要来征服这片土地。十四节继续说，因为你们的保障变为荒场。这里讲到腓尼基人的强大海军要没落了。以赛亚书第23章15到18节说，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70年，照着忆往的年日，70年后推罗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拿琴周流城内，巧弹多唱，使人再想念你。70年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就仍得利息，与地上的万国交易，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必不积攒存留，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诗篇里头呢，有一篇讲到国度时期的诗，其中提到推罗人要带着礼物献给主。到了主的国度时期，推罗最后的唯一用途呢，就是给那时候的人提供资源。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盼望你将神的话能够藏在心中。好，下一次呢，希望你还在这个时候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圣经劝勉我们不要靠自己的地位或世界的安全感，而要依靠耶稣基督的保障，因这保障远远超出世界所能提供的。弟兄姐妹，这位听众朋友问题是关于有关比喻。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在马太福音第13章撒种比喻中提到的几种土壤，是针对撒种的人说的，还是听众？
我想呢，其实这是针对听的人说的。耶稣讲到听主的道和听了道之后的不同反应，因此呢，我认为我们听的道应该是落在好土上，使这道种能够结实30倍、60倍和100倍。
好，谢谢查克老师。下次查克老师将谈论大灾难时期的情况，并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审判。欢迎您到时候收听今日灵粮节目，领受属灵的喂养。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室工赞助。